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腓立比书，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我们要来查考的是新约圣经里的腓立比书。
从这卷书的书名我们就知道，它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
腓立比城的位置在欧洲的马其顿，距离爱琴海只有10英里，是从亚洲进到欧洲的第一个大城市。他起初是为了纪念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而被命名为腓立比城的。
后来在主后42年，罗马帝国攻取了这个城市，把它设立为罗马的住房城，也就是一个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他罗马官方的正式名称是腓立比尤利亚奥古斯都殖民地。
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到12节告诉我们，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就来到腓立比城，使腓立比成了福音首先进入欧洲的大门。
是的，因为腓立比是马其顿唯一的住房城，所以罗马政府就给他和意大利的罗马城有同样的地位。住在这里的人不但可以得到罗马的公民权，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特权和优惠。有一个著名的马其顿金矿也离腓立比不远，而且从罗马唯一通往东方的大道也修筑到腓立比为止，所以腓立比是罗马帝国的天之骄子，地位非常的重要。
就是由于这个特别的地位，所以住在腓立比的犹太人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16章13节提到，保罗在那里没有找到会堂，只在河边找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
可是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我们知道在腓立比，圣灵却借着保罗得到了三个不同阶层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卖紫色布匹的富有商人吕底亚，另外一个是因为被鬼附而受主人利用的使女，就是奴隶，还有呢，就是保罗在监牢里带领信主的狱卒和他的全家，他们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欧洲教会的成员。
这卷书有一个特色，就是保罗在整本书里提到耶稣不同的名字超过50次之多。这说明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凡事都是为耶稣这个思想。腓立比书第一章的21节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句话。
除此之外，腓立比书从一章三节为信徒感恩开始，一直到四章十节保罗表示对信徒的思念为止，从头到尾充满了喜乐的情绪。所以喜乐可以说是这卷书的另外一个特点。
喜乐这个词我们中文圣经有的时候也翻成欢喜或者是欢乐，这个同样意思的词在全本腓立比书里面至少出现了有16次，而且每一次的出现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
腓立比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腓立比书是一封很个人的书信，信里有100多次用的是第一人称，而且内容充满了在保罗其他书信里少有的融洽协和和许多鼓励的话。
最后第四个特点就是这卷书很深刻地描写了耶稣的谦卑，他不但从高天降卑，而且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对耶稣谦卑的描写是圣经其他书卷都比不上的。
腓立比书的主题可以说就是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他以信徒得到福音作为开始，然后说到信徒因着福音而享受主里喜乐的相交，接着又说到信徒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最后说到信徒用生活来见证基督的福音。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读腓立比书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从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这是这卷书的引言。它的格式是当时典型书信的格式，也就是包括了写信人、收信人、问安和写信的目的。写信的目的就是感恩和祷告这四个部分。
我们先来念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这个部分。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写这封信的保罗在这里提到提摩太，这不是说提摩太和他一起写了这封信，而是说他的同工提摩太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也和他在一起。
嗯，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唯一一次没有用到他使徒的头衔，虽然仆人也就是奴仆这个头衔是最卑微的一个了，可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就可以知道，在保罗的心目里，他是多么的向往基督的谦卑，愿意做基督的奴隶。
这很可能也是保罗要为他底下讲到谦卑的时候做一个榜样。
对，至于收信人，保罗说他是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从这里我们就晓得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由很多监督和执事所组成的教会，也就是说这个欧洲的第一个基督教会已经有相当的组织和规模了。
在这里保罗把领导教会的人、服侍的人和一般信徒分开来称呼，使得这封信成为保罗书信里唯一一封除了写给信徒也是写给教会领袖的信。
此外呢，保罗称教会的领袖为监督，在希腊的文化里面，监督是对那些行政首长的称呼。由此可见，保罗没有像他在其他教会所做的，在腓立比教会成立的时候为他们安立长老，而是让他们用他们习惯的名称来称呼他们教会的领袖为监督。
其实不管是监督还是长老，都是代表那些为教会定定方向、讲道教导、牧养群羊、护卫教会正确信仰的领袖。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称这样的人为牧师的。
而执事呢，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服侍人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助监督或者长老处理教会各种实际的事情。根据在历史上第一次选出执事的原因，我们就知道执事是为了管理饭食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说早期的教会执事是没有决策权的。
虽然他们没有决策权，可是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们也需要具备有几乎和长老一样的属灵品格，同时执事也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表示并不是因为他们只是个从事服务工作的，就不对他们的信仰和品格做同样的要求。
接着写信人跟收信人的后面就是引言的第三个部分，问安。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节，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保罗说到恩惠和平安是从神来的，根据其他保罗书信我们知道，这恩惠是信徒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到本来不配得的神的恩典。
如果根据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七节跟第九节，我们也可以说平安是神应许赐给那些遭遇逼迫跟困难的时候还继续遵行神道的信徒的。
对了，这段引言不但包括了写信人、收信人、问安，而且还在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包括了写信的目的。我们知道写信的目的就是感恩和祷告。在这段引言里头，保罗还简单地说明了全本书的内容和应用，就好像这段引言就是整个书信的浓缩版。
意思就是说，从十二节以后，保罗就会把这段浓缩的内容再加以延伸，让它扩大到整本书里面。
是的，保罗在第三到第六节里，透过他欢欢喜喜的感谢和祷告，轻轻地带出了喜乐的气氛。然后在第七到第八节，他说明了主题。最后第九到第十一节是一点短短的应用。如果我们先熟悉这段引言的结构，对我们了解整本书会非常有帮助的。
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保罗的感恩。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们晓得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为教会不住的祷告，甚至流泪的祷告。可是他为腓立比的教会所做的祷告却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是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他们从教会开始的头一天起，一直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经过好几年，都是同心合意的为兴旺福音而努力。
同心合意这个词啊，在希腊原文圣经是说的相交。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的话就可以明白，所谓相交，就是在福音的传承上彼此有密切的关系。
可见腓立比教会在传福音的事上别无二心，他们和保罗有共同的目标，而且为着这个目标有始有终的同心合意，这叫保罗心里很喜乐。
保罗深深的相信腓立比教会之所以会在传福音上跟保罗这么的同心，是因为神动的善功。所谓善功，就是好的工作。保罗有一个意念，那就是所有我们为神所做的好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感动。
是的，这善功和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所说的行善是同一个词，意思就是我们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制成的产品，所以我们才能够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
所以保罗相信，既然是神感动腓立比教会做传福音的工作，神就一定会继续完成这个工作，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所谓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意思就是指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接着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用不同的话再一次把写书的目的带出来。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前面一段保罗说到腓立比教会和他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出于神的工作，现在在这一段里，保罗就从另一个角度说到他切切想念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心情也是神所知道的。
保罗前后的话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他们彼此之间这种温馨亲密的关系完全是基督所赏赐所做成的。
是的，所谓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这句话的原文意思就是我在基督耶稣的肠子里想念你们大家，这表示这种温馨思念的情绪是和耶稣基督紧密的相连的。
保罗有这种的情绪也是难怪的，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跟他这种亲密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同一个根源上，那就是基督耶稣和他的福音。所以保罗才表示他向众人有这样的意念是应当的。
尤其是保罗为福音坐牢的时候，他想到腓立比教会还能够不怕困难，不断地为福音继续的努力，这种因为福音而使他们建立起来的关系 是非常甜蜜的。
然后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保罗借着他的祷告先简单的说到等一下在信尾还要再提到的劝勉跟在生活上的应用。第九节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保罗在这里所用的爱心这个词，在希腊文只是一个字 agape， 就是爱字。这个字指的不是肉体的爱，也不是亲情的爱，在圣经里这个希腊文是用来表达神的爱和来自神的那种爱。保罗为腓立比弟兄姐妹所祷告的就是他们在属灵的知识和见识上不断的成长，以至于他们能够把来自神的爱更成熟的运用在待人接物的生活行为里。
也就是说，我们从神来的爱不是盲目的，不是非理性的，而是随着属灵悟性的成长会越来越成熟的。
这个从神来的爱能使我们有分别是非的能力。在第九节的下面有几个小字说，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意思就是说这样的爱能使神的儿女有能力分辨是非，而且能够鉴赏和选择去做美好的事物。
可见福音能够改变一个人，叫人看到好的就知道它是好的，看到不好的就懂得那个是不好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也就是做个生活纯净无可指摘，没有罪恶掺杂，过圣洁生活的人。
说到这里，保罗又用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作为这段话的结束。刚才说到保罗深信腓立比教会能继续的传爱的福音直到主的再来，现在保罗再一次的祷告他们能够靠着这样的爱过圣洁的生活直到主的再来。接着从第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保罗要用他自己的景况来回应他在前面引言所说的因为福音而有的喜乐。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到十四节。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是在罗马的监牢里，而且是在御营，也就是罗马皇帝的禁卫军监管之下。可是没有想到他的失去自由反而帮助了传福音的工作，叫福音兴旺起来。
这个有点像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在受了很多的冤屈以后对他的哥哥们说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不错，保罗和约瑟一样从自己的遭遇里看见神的意思，就是他的坐牢使他有机会向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传福音。
保罗没有详细的说到他是怎么坐监的，我们也不清楚他说到的捆锁是真的锁链呢，还是形容他的失去自由。不过我们根据《使徒行传》28章的第30节就知道，保罗的确曾经一度在自己所租的屋子里被罗马的禁卫军监管着，同时呢，他还可以在那里接待人，向人传福音。
保罗的被监禁反而让他直接接触罗马的禁卫军和在监牢里的那些可能是清洁打杂的其余的人。保罗不但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而且也有很多罗马人因此信了耶稣，这不是很奇妙吗？
就是啊。另外因为保罗的坐监也叫很多主里的弟兄 受到了激励，使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越发勇敢地为主做见证。也就是说，保罗的失去自由反而让福音的力量加倍，这个真是那些逼迫他陷害他的人所没有料到的呀。
是的，在教会历史上，马丁路德是受到约翰胡斯为主寻道的激励，而卫斯理约翰和怀特菲是看见本人约翰为主受苦而得到复兴的，他们后来都成为教会历史上伟大的福音领袖，影响深远。
是啊，基督徒受逼迫反而让福音扩展得更快，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层出不穷，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不顾自己受苦失去自由反而更加喜乐的原因。
不过保罗在监牢里也一定听说了很多投诉，说到他不在的时候，很多人传福音的动机不正。
15节到18节就是这么说的，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保罗说到，这些传福音的人里，有一些是出于好意、善良的动机，有一些却是出于自私的原因，以致造成嫉妒纷争。有一些人是爱保罗，坚持追随保罗所传的真理，又有一些人的做法实际上是让保罗心痛。
对，所谓结党，就是出于自私，为着个人的企图而结合人去跟别人竞争抗衡的团体。保罗说他们的做法是要增加他坐牢的痛苦，可是保罗一点也不在乎他自己的得失，他认为个人因此受苦被抹黑都不重要，那些人的做法动机也不重要，要紧的是有更多的人出来传福音，使福音传得更快，所以他就欢喜了。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保罗不在意的是那些人的作风、动机和做法，而不是他们所传的真理，不然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留情的马上指责那些传错误道理、歪曲十字架救恩的人。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这种的胸襟，在小处舍己忍让，在大处舍命坚持，看神国度的扩展过于个人的得失，不为着宗派的立场、个人的作风而彼此誓死相对，以致因为内斗而抵消了传福音的能力，反而要抛除己见，承受个人的亏损，一心一意地只求福音兴旺，只求神的国度能够快快地扩张。
下面一段，保罗还是用喜乐的心情来叙述自己面对可能为主殉道的事和他心里的期盼。
首先19节，保罗说到他有得救的盼望，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
所谓得救也可以翻成得到释放，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不断地为保罗从监牢里得释放切切地祷告，保罗也表示他内心有得到释放的盼望。
值得一提的是，保罗用耶稣之灵的帮助来描写圣灵的帮助，有些人为了要强调圣灵，就把圣灵跟耶稣甚至跟神分开来讲，我们从保罗这里所说的话就知道这个是不必要的。
不过关于保罗说的得救、得释放的事，我们也可以说保罗的内心是完全有信心的，因为在哥林多后书1章10节，保罗曾经说过，他就是神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能被释放出监牢固然是好， 可是他更相信将来的得救更是重要。
对，接下去第20节跟21节就可以证明，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把自己最终的指望放在他生命的终结以后，他说，为了这个盼望，他活着就是基督，意思就是在地上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
也就是说，基督占满了保罗全部的生命，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2章第20节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保罗看个人的生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死了就有益处。这个益处如果照希腊原文直接翻出来，就是得着，也就是说，活着的时候为基督，即使死的时候呢，还是得到了他为此而活，为此盼望的奖赏。
所以接着保罗就说到，他怎么样不在乎生死，而在乎为什么生，为什么死。我把它念出来，腓立比书第1章22节到24节，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保罗说，如果他活着，他就能够被主使用，继续的传福音，建立教会。他选择生和死，就好像选择鱼与熊掌一样的，两者不可兼得，真是非常难了。
保罗觉得他能够为了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好处而活着，更是要紧，所以他说他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了，因为他能跟主永远同在固然是好的无比，但是他不能够自私的不顾教会的需要，不去为弟兄姐妹的需要贡献他自己。所以25节26节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既然有了这个信念，保罗就相信自己还要活下去，而且要继续的和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帮助他们在所信的道上长进，使弟兄姐妹的喜乐加增。
金华牧师啊，刚才查考的12节到26节、这个短短的15节经文实在是太丰富了，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
好啊。首先呢，就是12节，神能够用我们负面的遭遇来成就他正面的计划。
其次，负面的遭遇可以鼓励人信心更加的坚定，这个是13节到14节所提到的。
第三，15到18节，只要福音能够传开，就不要在乎别人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第四个，19节，祷告实在是支持圣工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第五呢，也是在19节，在困难中要寻求圣灵的帬助。
还有第六，在21节，凡事为基督，这是我们基督徒活着的目的。
最后第7点，21节到23节，借着死亡，我们基督徒有把握得到永恒的好处。
好了，这一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查考下去。
再见。
再见。